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32讲。马可福音11章1至11节，诗篇118，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里救出来。普杰西牧师，2012年5月20日。翻译王兆峰。你们大概都从书上或者电影里看到过，某个人物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东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故事结束前真的得到了，才意识到反而害了自己。我们自己的生活里也会有类似的事情。这也正是今天早上这段经文的主题。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我希望学完之后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看见，看见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神让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们和所发生的事情，神如何把他们从他们自己，从他们的愿望里救出来。让我们先来看11章一至七节，耶稣和门徒们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一开始的介绍看上去很正常，耶稣和门徒到了哪里？接着是耶稣让门徒去牵一匹驴驹来，他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他要驴驹，只是叫他们去，又告诉他们会发生的细节，如何处理等等。他们去了，正如耶稣事先告诉他们的那样。然后马可很奇怪的把细节又给重复了一遍。我们对这个故事太熟了，可能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可是马可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确有点奇怪。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提到过，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书中最简短的，他省略了其他福音书里的许多细节，但却在这里如此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关于找一匹牲口让耶稣骑的事。马可一定有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关于旧约的详细知识，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马可要我们看的，好理解为什么人群会有这样的反应。耶稣要从橄榄山从东面骑上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些细节对我们来说好像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你知道旧约说到那日他的脚必站立耶路撒冷的前面朝东的橄榄山，撒加利亚书14章4节的话，至少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撒加利亚书14章的前三节，耶和华的日子将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沾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掠，剩下的一半被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接下来是上面的14:4这句话，然后结论是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所以橄榄山是一个特殊地点，以色列人都知道神将要从这里和仇敌和外邦各国征战，这对他们历史他们的未来上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因此马可的叙述从橄榄山开始，接着是寻找驴驹。那又是参考哪段旧约呢？当然也是先知撒加利亚。那是撒加利亚第9章，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洗拯救，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撒加利亚说，你们的王来的时候不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是谦卑的骑着小驴驹来，但他来是要征战，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被除灭。他必向列国将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两段经文都是指将来神要击败除灭他们的仇敌，以色列要被神重新建立。现在我们知道了，马可在这前七节用慢速度来告诉读者，免得有人忽略了旧约所预言的大事就要发生了。接下来王来了，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父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不管他们是否完全清楚，他们所知道的已经足以发起一场庆祝游行。在我们看来或许有点奇怪可笑，哪怕是总统光临，也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以示敬意。这个举动的象征意义何在？但我们若很熟悉旧约的话，就知道其出处。那是在士师记第九章，人们对耶户是不是王还不清楚，直到宣告了耶和华如此对我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王，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你是我们的王。这里人们也相当于这样承认耶稣是他们的王。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里知道，人们还挥舞棕榈树枝表示庆祝。挥舞棕榈树枝庆祝神来击败外邦仇敌，对当时的读者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他们高呼何塞啊，也就是大能的，求你救我们，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称颂弥赛亚，称颂他带来的大卫之国。从表面上看，这场庆祝是在荣耀神。马可从第一章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位就是神的儿子。但问题是，他们是期望是什么？他们从旧约的预言知道，耶稣就是大卫的儿子弥赛亚，他必把他们的仇敌推翻，把外邦人赶走，他必把他们从凯撒，从罗马占领军解放出来。一句话，他们期望耶稣按照他们的想法以军事力量救他们。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到此为止，耶稣还没有受到过如此隆重的欢迎，还没有见过这么喜庆的场面。奇怪的是，马可结束这段经文的方式。九章十一节，耶稣进来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一般来说，新的君王进入耶路撒冷，会到圣殿去，要么做出宣告，要么献祭，来表示正式开始对臣民的统治。是的，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但他看完之后什么也没做，就和门徒们回旅馆去了。是的，他在圣殿看到了许多，这位弥赛亚的确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把以色列从仇敌手下救出来，要释放以色列，要洁净那被沾污了的圣殿。这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看到。但是假如耶稣像他们期望那样的以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那么不仅是外邦人，整个以色列都必灭亡。基督看到了圣殿被他们糟蹋成了什么样子，如果他按照他们想要的给他们，那么他们就毫无希望，一个也不剩。基督爱他们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把他们以为自己需要的拯救带给他们，他将要做的会使他们哑口无言，不仅哑口无言，最后会高喊把他钉十字架。人群看不见想不到的是，他们父大卫的国 已经到来。但那国的全盛之日，就是这位王被淬气、被鞭打、被戴上荆棘冠冕、被挂上十字架之时，好叫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拯救。他没有回应他们的欢呼声。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从这里听到了你们所做的那么多的神没有回答的祷告。多少次我们恳求神挪去身体上的不舒服，让我们不要再看见那些讨厌的人，不再被缺乏钱财烦恼等等。假如神听了你的祷告，挪去你的疼痛、你的不方便，那么恐怕你就不会求神开恩施怜悯了。基督告诉我们，我们的真正敌人是罪、罪带来的死和不断试探我们的魔鬼。基督上了十字架，不是为了赐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而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假如他听了这些以色列群众的呼喊，那么我们都必永远失落，等着我们的只有永刑。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赞美神。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Yeah.